们来看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啊，因为看到在整个的第一章当中，雅各都在细腻严谨的处理人对苦难所产生的种种反应。他在告诉属上帝的子民，遇到试炼，不同的苦难临到，应当拥有哪些正确的符合上帝引导的这种反应。甚至说你在整个的新约书信当中极少见到有哪一位使徒用那么大的篇幅，将近27节经文，来处理人在苦难当中应该有的态度，是很少见的。而且雅各整个的处理的方法是具有系统性的，而且他很有教牧性，好像他自己非常懂得人遇到试炼之后内心所产生的各样的反应。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几乎人人都会面对的苦难，面对不如意的事情，而且苦难很多。要不就说人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飞腾，就意味着每一个人他几乎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会遇到苦难。当苦难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很难生发那一种上帝所喜悦的苦难的反应和态度。所以雅各就很细腻又非常严谨的，他不是用目标转移的方法，他也不是用心理学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他也不是让上帝的百姓咬紧牙关苦苦的支撑，都不是他是让人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对上帝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以上帝的良善来处理自己生命当中所有苦难的问题。那么在十六节十八节，雅各继续他的论证和教导。他第一节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在希腊文当中他的那个原意是怎么翻译的。希腊文里面说，不要被欺骗了，我亲爱的弟兄啊，所有好的恩赐和所有完全的礼物是从上面从光的父降下来，在它里面没有改变和转动的影儿。不得不说和合本在十六节翻译的力度不太够，翻译是不要看错了，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责备你看错了或者理解错了其实不是。在希腊文的意思当中，这个不要看错了，它的那个字面的意思要比不要看错了更加具有强烈性。希腊文的那个字义是不要被误导，不要被欺骗，不要被骗，不要错误的进行判断那个原意当中的表达要比这个和合本中文的翻译更加具有强烈性。那么在另一个版本当中，当代译本就翻译为不要上当受骗，就是你遇到苦难之后，你认为上帝给我苦难，所以我犯罪了，所以呢是上帝的问题。那其他译本就说你不要上当是谁让我上当呢？我们待会儿会解释可能有魔鬼的元素，也有我们自己的元素。那么在吕振中译本的翻译说，别自己错误了，那希腊文更明确了，不要被欺骗。那这一个的十六节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它和上面的经文是有关联性。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不试探人，上帝也不会被恶所试探。那么在十四节十五节，雅各就很详细的讲试探从哪里而来，试探这种恶的反应、不信的反应、抱怨的反应从哪里而来，从人自己而来，人的私欲。当你容许你的私欲一步一步的随着那个恶的引诱的时候，它会产生罪。所以私欲本身也没有问题，我们特别对私欲这个用语做了解释，在不同的经文和文脉当中，它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所以欲望本身是合理的， 是上帝赋予给人的。但是私欲如果它超过一个限度，或者说这个私欲它选择一个与上帝相反的方向，它就产生了罪。那么人遭遇苦难呢，不能够说有苦难我犯了罪，我但是离开神，对上帝大大的不满，是上帝允许苦难发生在我生命中，所以我就犯罪了。这个想法是雅各所责备的。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并没有喜乐，也没有感谢神，反而抱怨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心怀二意，他持有自己的想法，他拒绝圣灵真理对他的引导。当一个人离开圣灵和真理的引导的时候，他自然会产生不信而抱怨，或者产生愤怒。因此雅各就说，上帝不被恶所试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他远离罪恶，他与罪完全是无分的。上帝怎么会借着苦难使人犯罪呢？上帝就算给我们苦难，让我们受到冤屈，让我们财产损失，让我们的孩子提前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使我们犯罪，而是我们的犯罪也不是魔鬼。雅各的意思很明确，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欲慢慢的孕育，慢慢的发展，就产生了罪。因此当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很容易以恶的想法来怀疑上帝，或者质疑上帝，甚至有时也会攻击上帝。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啊，他是法国人，就是伏尔泰。他在葡萄牙的里斯本那里做礼拜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发生了地震，这个教堂呢就倒塌了，有不少的敬拜上帝的人造成了死亡还有伤亡啊。这个伏尔泰呢就从地震里面逃生了，事后他就非常愤慨，他就说，上帝啊，如果你让地震早发生一会儿，或者晚发生一会儿，那些敬拜你的尊贵的仆人就不会有伤亡，就不会有人离世。然后他就决定一生不再踏足教堂，而且后来成了反对基督教在非基督徒看来很重要的一位人士。但是伏尔泰在他临终之前很有意思，他告诉处理他后事的人说，我死之后呢，把我埋到教堂里面，一半这个棺材一半在教堂里面，一半在教堂外面。他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走进教堂啊，上帝如果让他下地狱，他就从棺材后边溜走哈。其实伏尔泰质疑上帝或者对上帝不满，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先例，几乎很多基督徒遇到苦难之后都会像伏尔泰一样质疑上帝，甚至从此不再相信神，或者从此不再爱神，从此不再靠近与上帝相关的一切的场所或神圣事物，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基督徒遭遇苦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矛盾，他在想，上帝是全能的，他是至善的，他怎么会允许苦难发生呢？因此当这种的矛盾产生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逻辑。当这个逻辑呢，其实是很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思考和探讨过的问题。他们说，如果神是至善的，神就不会容忍世上充满苦难和罪恶；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就可以制止罪恶的发生。假如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和罪恶，有两种可能性：一，上帝全能，但他不是至善的，因为他不管世人的死活；第二个，他说上帝是至善的，但不是全能的，因为他没有能力阻止灾祸的发生。因此我们要晓得，苦难临到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或者临到一个不是很敬虔但他很愿意靠近上帝的基督徒，对那个人心中所带来的反应往往不是喜乐、质疑、不满和攻击，或者对上帝的看法有一些改观。但是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 你看雅各用的这个言辞非常的很亲切，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其实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亲切的呼吁，也包含了严厉的责备。虽然有些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啊，当时的会众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也有偏差，但是雅各说亲爱的弟兄，就意味着当基督徒软弱的时候就会这么想，上帝给我苦难，所以我犯罪了，所以如果不给我苦难，我不会退后的，我会紧紧跟着他。其实我们今天和雅各当时会众是一样的，或者你说我现在绝对不会这么想，但是你想一想，当你当时出信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想法，对上帝不满，质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承认出信之时候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成长的。因此雅各这个呼吁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是他们的一种关怀，一种爱心的责备，希望他们在信仰上进步，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理，不要把矛头指向上帝，上帝与恶是无分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不会发出恶的旨意来，他的旨意只会带来生命和平安的。可是堕落的罪人，他被罪所污染了，这个头脑没有办法去思想正确的符合真理的事情，因此我们的头脑是必须需要真理的规范和指引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听真理？为什么需要明确教义？就意味着我们的头脑已经被罪所污染，这个被污染的头脑是很难正确的思考符合上帝他旨意让我们思考的事情。因此你应该懂得在诗篇第一章所讲的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就意味着被罪所影响的罪人头脑是很难持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让上帝的真理在生命当中不断的被吸收，是很难的。因此雅各教导那么多真理，为什么？就先从人堕落的理性当中除去那些错误的思考，让上帝的真理能够在这个人的脑袋当中扎下根来，影响这个人。他就说不要被欺骗，当我们因着苦难对上帝不满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被欺骗了。被谁欺骗了？你马上会说魔鬼欺骗了我。你说的没有错，圣经称魔鬼为撒谎者，但是我想告诉各位，雅各的观点也很明确，魔鬼是有原因的，但是根据上下文，雅各会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所欺骗。那你读保罗书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词，就是不要自欺。保罗用了很多次这个表达，不要自欺和这里的希腊文的用语是同一个用语，在哥林多前书6:9、15:33，还有加拉太6:7都说不要自欺，而不要自欺那个用语和这里是同一个词。不是魔鬼首先欺骗我们，魔鬼是个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谁？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欺哄自己，自欺欺人，我们认为是上帝给我苦难，所以我信心退步，所以我就没有盼望，所以我没有喜乐，我就攻击人，都是上帝的问题。雅各说不是的，你不要被欺骗了，你不要错误的判断，是我们自己的私欲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向魔鬼靠近，结果就产生了罪。但是你如果说是魔鬼欺骗了我们，我们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魔鬼的确骗了夏娃，他告诉夏娃说上帝是不是告诉你不可吃上述的果子啊？啊，夏娃都说啊是的。神说真的吗？吃了之后真的会死吗？你吃了不会死，你吃了会像上帝一样能够判断善恶，会变成像上帝一样能够分辨善恶。那么我们看到夏娃就落在魔鬼的欺骗之下，他又吃了善恶树的果子， 他这个吃了之后就会有智慧，他不但自己吃了，他还拿果子给了亚当，堕落就产生了。我们看到堕落之后的罪人，人自己容易被骗，也会欺骗别人。在提摩太提多书三章三节说，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是常常受迷惑的，受蒙蔽，受欺骗，不能够分辨善恶，不能够判断是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说不要自欺，或者不要被欺骗了，不仅告诉我们魔鬼是一个骗子，经常欺骗上帝的子民，连我们自己也经常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是个无辜者，其实我们才是犯罪远离上帝那个主因。雅各为什么说不要被欺骗了？因为人人在苦难中的时候不会感谢上帝，更多的是抱怨不满，在信心里挣扎。虽然从意识里面知道说上帝总有美意，但是从感觉和经验来讲，上帝真的不该如此，你应该对我好一点，你是不是在苦待我，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抛弃我，甚至可能会说是上帝借那个人使我犯罪的。但是雅各接着说，所有好的恩赐，所有完全的礼物，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雅各接着告诉我们，神的美善与邪恶是不相容的，神的良善与邪恶是对立的。雅各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良善的东西和礼物都是从天上赐下来，从造物主而来的，上帝那里不可能会赐下恶的东西，因为上帝他是圣者，他是圣洁的，他不会与恶有份，他不会与恶共舞，他不会赐下恶来试探上帝的百姓，根本不会的，他只会赐下良善，他只会赐下好的，因为他从来不会违背圣洁，违背他良善的属性，从来都不会的。你看雅各的逻辑很明确，不要被欺骗了。接着告诉我们，神是众光之父，他赐下的恩赐，赐下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恶的，全部都是好的。当然这里讲的恩赐还有完全的礼物到底指什么，指的很多了。首先至少包括这个被造的世界了，这个世界所充满的一切都是上帝他所造的，因为地上所充满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而所造的万物都充满了上帝良善的彰显。因此你在大自然当中去旅游或者游览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无论是颜色的搭配，还是它生长的过程，还是它绽开的绽放的时刻，每一样都很好。我们也会到动物园，我们看到动物它的颜色的搭配，还有它生存的特征，也会感到非常的惊奇。因为整个的被造界的任何一个事物，无论是小的大的，无论是你可以触摸到还是触摸不到的，它每一样事物都在述说上帝的良善和美德。我们可能也会说有一些塑造之物看起来并不美观，不能说它不美，而说我们缺乏发现那个美的眼睛。比如你看到蛇你会惧怕，你无法在蛇身上去看到蛇身上有怎样的美德。每一个被造物都在述说上帝的美德，每一个受造物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得见的你会说这个被造物上面可以述说上帝的荣耀，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我看不见它的美善，看不到它的奇妙，所以它就没有吗？不是，你看得见的和你看不见的，其实每一样的事物当中，或者你触摸到和触摸不到的，都在述说上帝的美德，只不过我们的认知有限，头脑有限，无法对每一个受造物有足够的研究，所以我们就会说，哎，这个受造物没有示弱上帝的荣耀，没有彰显上帝他的良善，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去动物园会看到很多动物啊，其中有一个 啊，动物很有趣，就是斑马。你看斑马的条纹是黑白相间的，黑白相间的斑马，你看不出它与其他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甚至你也没有发现它的奇妙，你感觉可能就是一头驴，或者就是一匹马，只不过颜色搭配不太一样啊，看着像马，有时候还像驴，其实并不是。啊，其实这关于斑马的这个研究很有意思啊。科学家们他们被困扰150年，就是想要去探究这个斑马的身上到底有哪些非常奇妙的构造，众说纷纭。后来有一个答案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在造斑马的时候它的颜色搭配是黑白啊，这个黑白的搭配怎样才能够显出上帝创造这个斑马的智慧。后来科学家经过一系列验证，就发现斑马的死敌不是狮子和老虎，它的死敌是苍蝇，因为这个斑马很容易受到苍蝇的攻击，这个苍蝇就会带来马瘟，而一旦得了马瘟，这个斑马就必死无疑。真正给斑马造成杀伤的不是狮子，而是那个苍蝇，一旦叮在斑马的身上，那个斑马感染了那个瘟疫的话，几乎都是必死的。当然它也很容易受到一些猛兽的攻击，但那个是比较次要的。你也会看到斑马的毛发并不是特别厚，如何能够保护它不被苍蝇所叮住，然后通过血液传播瘟疫呢？就是斑马身上的条纹，它的条纹是黑白相间的，而经科学家研究，那个苍蝇是无法识别黑白条纹的斑马为它的目标。然后科学家就做了试验，在一匹马上左边涂上黑白的条纹，右边正常皮肤，就发现涂了黑白条纹的几乎没有被叮咬，那个没有涂的反而被苍蝇叮咬数次。后来科学家就得出个结论来说，这个黑白条纹的搭配是为了保护斑马不被那个苍蝇所叮住，然后在它的身体当中去传播那个血液。那后来国家地理杂志还有一个假说，就是说黑白醒目的条纹可以让斑马的身体周围的空气产生对流，从而达到冷却的效果。黑色的那个部分能够快速的吸收阳光，但是白色吸收阳光就很少，所以吸收很快吸收很慢，就会形成一种对流，会降温的。因此他们就用这个数码的测温枪进行了测试，发现斑马身上的体温啊和没有这种条纹其他相同大小的动物身上将近相差60度左右。我想说一切都是美善，一切都是数落上帝的美德，我们只不过在上帝的受造物的这些每一个被造体当中没有发现上帝的美善，没有发现上帝如何记录他的智慧。不仅这个世界，我们的家庭朋友都是很好的，都是上帝给我们要享受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去旅游，我们可以去观赏，可以去玩游戏，我们也可以去玩很多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不仅这一切，圣经上也称为他的话语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因为神的话语全然良善，所有的真理都从上帝而来。神的话语总是让他的子民去认识上帝，叫我们行善，去远离恶事。但是你可以看到人类总是教导我们做恶事，我说这个恶事不一定让我们去杀人、去奸淫、去偷盗，人总是教导一个最大的恶，就是让人去远离上帝。我们相信在人类中间有很多良善的教导，让人守住基本伦理美德，但是无论怎么样，只要他不敬畏上帝，他一定会教导人远离上帝。保罗告诉人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后来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就意味着堕落之后的罪人他所发出来的不是良善。 人优先的善应该是对上帝的，堕落之后的人最大的恶不过是让自己也欺哄别人一同去背离上帝。但是上帝的话语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恶，他所发出来的教导是让我们敬畏他，远离恶，是让我们爱他，去爱人如己。最大的善是什么？是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对我们的爱。因此十字架上不单有上帝长阔高深的爱，那里也有上帝最大良善的彰显，是上帝对仇敌的美善。我们的身份不是上帝的朋友，不是他的知己，也不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仇敌。上帝向仇敌最大的良善不是给我们吃的喝的，而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的儿子做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从圣经各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每一样都是美善的，没有一样是邪恶的。而且从圣经你也可以知道，不仅是好的来自于上帝，不好的也来自于神。因此我们都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们有时候也会全然去告白说，所有好的坏的没有一样不出于上帝，上帝给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上帝给你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不是说上帝把好东西都给我们，就是上帝给你的东西或者给我的东西，它一定都是好的。包括雅各在前面所讲的，上帝给我们的试炼，上帝让那个卑微的弟兄升高，或者让尊贵的弟兄降卑，或者上帝让我们有疾病，让我们被冤枉，让我们遭遇苦难，让我们生不逢时，这一切对上帝而言给我们的都是好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临到我们，有好的临到我们不应该骄傲，有坏的临到我们不应该抱怨。问题是上帝给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得意忘形，给我们坏的时候我们就抱怨。雅各希望什么？雅各希望说，当上帝给你好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对上帝感恩；上帝给你坏东西的时候，希望你的私欲不要怀胎生出罪来，反而向上帝求智慧，生发喜乐，生发对上帝的信靠，生发对上帝的盼望。每个人都期待好的事情发生，当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膨胀，会骄傲，会得意忘形，我们会忘记上帝才是赐予者。而且你很容易忘恩负义，不是吗？而家人们很喜欢用忘恩负义来讲人的罪行。当坏的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认为上帝暂时离开了，上帝没有工作，上帝这时候睡着了，不管我们了。所以当坏的事情领导我们，其实在上帝看来，他要给我们的东西一定是好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约瑟，约瑟经历了很多坏的事情，但是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不是吗？约瑟在那个不好的事情里面，他结出好的果子，他所遇到的困苦在上帝的引导，他的在上帝的帮助理解之下，他把那个坏的事情正确的理解产生了试炼而不是试探。如果一个坏的事情临到你，你没有感恩，反而抱怨不满，会成为你和我的试探。因此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很多坏的事情中相信神给我的这些东西，每一样出于好的目的，好的动机，你如果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的话，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如果结不出来的话，就会变成很严重的试探，生发恶心来。所以苏伯人就强调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容忍丝毫怀疑上帝之良善的念头。我们或许可以怀疑其他事，但耶和华绝对是良善的，因为他施恩的方式会改变，但是他的本性永远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很乐意接受好的事情发生，会感谢上帝，也需要靠到上帝去理解上帝把坏的事情给你， 但是上帝的动机、上帝的目的都是好的。上帝认为给我们疾病是好的，因为给我们痛苦是好的，给我们经济的亏损是好的，他就把这些给我们，这就是好事嘛。但是人不这么想啊，孩子生了病，医生说必须得吃药，吃药才能好。妈妈说，孩子，我很爱你，我不能让你吃药，我让你吃糖果。没有一个妈妈这样想，妈妈为孩子苦药，妈妈知道药是苦的，但是呢，我的动机目标是好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哭，让孩子品尝苦味而治疗他的疾病，不是吗？所以人世间的爱都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理解上帝有的时候也会把坏的给我们？但是上帝他的动机、目的、他的规则全部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他是众邦之父，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邪恶，全部都是良善的。那何北用了众光之父，那这个众光之父呢，在古希腊文当中是指白天夜晚天上发光的光体，都源于那位造物主。按照圣经来看，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才是众光之父。当然上帝不单单是造了太阳和月亮，上帝的话语被称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耶稣被称为我是世上的光，光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从上帝那里所发出来的与黑暗与罪恶邪恶完全都是无分的，他所带给人的全部都是良善，驱散黑暗的事物。雅各又加了一个词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意味着上帝他本是良善，一直良善，永远良善，从来都不会改变。在回教的信仰当中，阿拉是会变的。在雅各那个时代或者保罗那个时代，古希腊神话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善变的。我们上礼拜刚讲了众王众神之王宙斯是一个很淫乱的，就是宙斯他的爹把他的爹推翻，然后宙斯他的父亲把他的姐姐哥哥们吃掉然后宙斯又联合他的哥哥和姐姐们把他爹给推翻就是如此混乱。但是到后来神话里面又讲到宙斯和他的妻子更有趣，他们都是善变的，就说这个宙斯呀，他经常把自己变成天鹅去诱奸民间的漂亮少女，会把自己变成公牛去诱奸一个叫欧罗巴的少女，会做很多淫乱的事情。那么宙斯他的妻子是谁呢？是他姐姐叫赫拉是不是有人化妆品的品牌叫赫拉呀他的妻子知道了宙斯然后和这个少女叫欧罗巴有这个亲密的来往，赫拉呢就把这个少女变成一头小母牛，然后让这个牛蟒追她四处逃跑。所以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们的神是善变的，是被仇恨、被嫉妒，然后被淫乱所困住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绝对不是善变的。后来有一些神学家们，他们走了错误的神学路线，这个神学观点叫过程神学。他们认为神是一个可以成熟、可以增长的，神在一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完善和成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是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他是自由拥有的，他起初良善，现在良善，以后依然是良善。他并不会说现在比过去更良善，他也不会说将来比过去更良善，都不会的。因此神学家宾克就说，神从来不曾进化、成长、改善，他如今是怎样，过去就是怎样，以后也永远是怎样。 完了，进入三六节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无法变得更好，因为他已经十全十美。由于他是完美的，所以他不能变得不如从前。由于他全然不受自己以外事物的影响，因此改进和退步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巴特有一句很美的话，他说，永恒者的额头上不会长出一道皱纹。上帝从来不会改变，上帝从起初与罪无分，他将来与罪也是无分的。上帝他自由拥有的，他从永恒到永恒与罪都是无分的，他怎么会用苦难使人的内心生发罪呢？他怎么会给人苦难让人远离他呢？他怎么会给人苦难让人从信靠到不信靠的变化呢？上帝都不会。你看雅各的神学是非常丰富的，他最终还是用丰富的神学教义来处理苦难的根源。当然在新约当中，不仅是雅各处理的苦难的问题，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处理的基督徒受逼迫如此大的苦难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如果只把雅各认为雅各只不过在讲道德讲伦理，我想把雅各看得太肤浅了。雅各的书信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肤浅，而且非常的深厚，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导，当落在苦难中的时候，不仅仅是需要安慰和陪伴，更需要的是上帝的话，更需要去向上帝祈求，向他求智慧，更重要的是认识上帝的丰富的属性，知道他的良善，他与恶从来无分。要知道上帝所发出来的每一件事给人带来的是圣洁，是平安，绝对不是带来罪恶的。因此雅各的这种指导或称为辅导是非常具有有效的，但是人难以下咽的，这是干粮，它不是心灵鸡汤，它是很难咽下去的，但的确是有效的。好像说你吃什么药治疗疾病才有效，肯定是高尖端的药才有效。好像现在的我们的医保不断的在想办法降低成本，医院里的进口现在药都在被慢慢的从医院里踢出去，在医院里很难买到进口的现在药，效果就不好啊！你要花多两倍到三倍的钱去买进口的现在药，对疾病才有效。所以雅各的辅导的方法就是进口的消炎药，它是高尖端的，它是有效的，看似很昂贵，但是效果却非常有效。因此雅各用了非常丰富的神学观念来告诉受苦的弟兄姐妹，要学会认识上帝，只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知道上帝绝对的良善，才能够面对自己遭遇的苦难，对上帝不抱怨，才能够消灭自己心中的不满、不信和绝望，才能对上帝生发更多的盼望。那么雅各接着说，他按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雅各为什么接下来又讲一个有力的论证呢？因为讲到众光之父，有人可以体会得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有人可以体会得到上帝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呢，雅各更进一步来了一个人更熟悉的论证，而且这个论证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就是我们都被重生了，与我们更相近，我们深有体会，上帝重生了我，让我离开了罪恶，让我不在世俗里面活着，不在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上帝把我从那个黑暗邪恶阴冷的罪的世界当中救拔出来，更能够让人体会到上帝是良善的，因为他把我从罪的那个世界当中救拔出来。你看雅各非常了解人的软弱，非常懂得人的脆弱和不解，所以他用一个有力的论证，这个论证不仅是绝对真理，而且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经验过的。雅各是要告诉我们，神无需为我们所受的试探负责， 更无需为我们犯罪而负责。为什么？因为上帝重生了我们，上帝给了我们敬虔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离开罪的生命，是借着重生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他被称为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人，他的实心已经被击碎了，他成了一颗肉心，他有新的性情，他与邪恶无分，他不在那个过犯当中存活，他不在那个罪恶当中滚爬，因为他已经属于上帝，他一切全部都是新的，他已经经历了上帝的再造之恩，他也应该能意识到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没有容让我继续在罪中沉沦，上帝没有容让我在罪中继续的摸打滚爬，上帝没有让我在罪中继续的绝望，上帝反而用他的儿子作为救赎的梯子，把我们从那个最低最低的深处带到最高最高的高处，就足以显明上帝绝对的良善，不是吗？你看雅各的论证是多么的严谨，他知道人很难去理解神的良善，但是对每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而言，他应该深有体会神是良善的，因为神没有让我们在罪里面继续的灭亡下去，反而在神认为最好的时刻，最佳的机会，把我们从那个罪的深渊当中搭救上来，这个就是上帝的美善，不是吗？雅各在讲什么？讲上帝的良善，讲上帝绝对的良善，他的旨意所发出来的不是使人犯罪，他的旨意所发出来的是什么？是生命，是平安，是喜乐，他的旨意所发出来的是要分别为圣，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出来，他的旨意所告诉我们的是不要与世界为伍，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应该为上帝而活，这是他的旨意吗？因此雅各说，想想重生的道理，想想你现在是个新造的人，谁使你重生？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也意味着上帝的福音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秽。雅各的每一个用词都在表达上帝的良善，都在围绕上帝的美善，上帝所带给人的究竟不是罪恶，不是吗？但是你要知道雅各为什么不断的重复，因为人的弱点是什么？怀疑神的良善，怀疑上帝对我不够好，怀疑上帝不够理解我，怀疑上帝根本不懂得我。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在自己家里有很多的规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然后这个事情你不能做，如果他要到朋友家里，这个也能吃，那个也能吃，哇！然后如果回了爷爷奶奶家啊，就更放肆了，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吃，让孩子感觉到除了我爸爸妈妈全世界人都好。其实并不是，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训练他，有时候爸爸妈妈给他讲了为什么你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样做事，这样会带什么后果，他理解不了，他不懂得，但是爸爸妈妈还是这么说，还是这样教导，还是这样的去要求，孩子总认为我的爸爸妈妈不好，我认为那个叔叔好，我认为那个阿姨好，我认为爷爷奶奶好，我认为外公外婆，我认为除了父母所有人都好都好。有一天来了骗子跟他说给你块糖跟我走吧，认为这个骗子是大好人啊！魔鬼就知道人经常怀疑上帝的良善，魔鬼也善于抓住人的弱点去试探人，让人怀疑上帝的良善。所以电影院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没有丝毫的包装，没有丝毫的包装，他带来一个诱惑，他告诉夏娃吃吧，你吃了之后会像上帝一样，你吃吧，你吃了之后你有了决定权，你吃吧，你吃了之后像上帝一样。你看魔鬼没有丝毫的包装，他首先要动摇夏娃的内心，让夏娃 去想象上帝心怀恶意，让夏娃去怀疑上帝唯有没有为你的福祉去着想，你应该自己争取一下，你应该自己奋斗一下，你自己判断一下吧，不要老是让上帝判断，你自己判断一下。那结果夏娃亚当真的质疑上帝的良善，真的自己做主，自己判断善恶，结果不单没有眼睛明亮，其实眼睛更大的昏花，彻底被罪所蒙蔽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经过了40天的禁食，很饥饿，很渴，身体也很软弱，他也面对同样的计谋，魔鬼依然告诉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从这个殿里跳下去，我就把万国都赐给你。魔鬼这样做什么目的？魔鬼是要告诉耶稣，如果上帝真是良善的，他不希望你受死钉十字架，如果上帝真的爱你，他不会让你受苦的方式去救赎罪人。魔鬼想要动摇耶稣基督对上帝的信靠，先要动摇上帝的良善，不是吗？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你是行神迹的弥赛亚，就有很多人跟从你，很多人信靠你，你如果从殿里上跳下去摔不死的话，有牵手拖住你，你还用受苦吗？他们都会相信你从上帝而来。魔鬼要做什么事情？让耶稣怀疑上帝的良善，怀疑上帝对耶稣不够好，不够爱耶稣。这是魔鬼总是在动摇人对上帝良善绝对的信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遇到很多的困苦，这些困苦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我们也会想象上帝真的很良善吗？他真的爱我吗？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们就会忽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没有秉持上帝是绝对良善的那一位，没有深信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的法则，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上帝给的一切全部都是好的，我们认为给我好的是好的，给我坏的就不是好的，上帝的动机和目标都不是好的，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吗？我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吗？我们是已经从死里出死入生的人，我们的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的动机、目标、想法全部都是新的，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也是新的，一切全部都是新的，我们对罪恶有了恶的有了厌恶的想法，我们对上帝有了向往的追求。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这是多么大的良善。如果你已经被重生了，你应该懂得神是良善的，他的旨意所发出来的没有恶，不会与罪有份的。因此每位弟兄姐妹应该常常透过真理了解上帝的良善，应该深信上帝是绝对良善的。我想他不应该只是一个教义，你应该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绝对的良善，他怎么对待约伯，怎么对待约瑟，怎么对待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你也会懂得上帝对待我，给我疾病，让我受冤屈，让我受到不平的对待，让我受到不公的对待，我相信神的动机、神的目标、神的法则从来没有恶，都是良善，对我是有益的。我们什么时候深信神是绝对良善，他的意思总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深信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得益处的法则，我们才会感谢神，我们才会拥有智慧，我们才不会抱怨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在各种的苦难当中没有什么喜乐，有一点就是忘记了上帝 他绝对的良善。我们不秉持这个信念的话，就一定认为上帝如此的对我实在是不公，上帝如此待我实在是不够友好，因为忘记了雅各所讲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不要被自己欺骗了，也不要被魔鬼所欺骗了。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真理对我们的教导，需要真理在耳边进行重申，神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对他的百姓始终如一，因为他本为善，他总是善待他的百姓，不是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愿我们在神的真理当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认识，也能得到一定的安慰，也能够生发对他的感谢，因为神认为好的给我们总是好的，虽然很难下咽，虽然我现在很苦，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进入真理，可以继续的坚信我的神做的事总是对的，总是好的，总是对我有益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